小说剧舞者，根据海岩的小说改编，主播张文天，第五集。
他出车祸了，已经不在了。
不在了？哎呀，好可怜呐。
居委会里的几个公公婆婆们听了，立刻面带惋惜之色。金奎望着悲天悯人的公公婆婆们，轻声地问：
那你们还知道他有什么亲戚朋友吗？我们需要找到蒋教授的亲人，好通知他们。
不知道，他过去呀，就是一个人住在这儿，没有，这已经好多年没见他回来过了。
他好像一直单身吧？哎，没听说他有老婆孩子呀。
居委会里的议论大致勾勒出蒋先生的人生写照，无亲无友，膝下荒凉，踪迹俨然，生死无定。从法学所的宿舍区出来，高纯和金奎感到浑身上下都没有了力气。他们在街边一个饭摊上吃了午饭，两个人的脸上都是一筹莫展。
哎，高纯，你爸爸的公司叫什么名字来着？到底是个什么公司呀？
我只知道叫百科公司，公司是做什么生意的我也没细问。
你瞧你怎么不问清楚呀？
我当时根本就没有兴趣问，谁知道会遇见这样的事儿啊。
高纯说的是实话，他当时确实没有兴趣去详细过问。他也万万没有想到，仅仅十几天的时间便发生了对许多人来说就像做梦一样的事儿。一个道骨仙风的老人半夜敲门，来得诡异，去得离奇。公路上飞来的横祸犹如鬼差神使，仿佛命中注定，令高纯至今还感到自己是生活在幻境里。金奎望着高纯有些失神的眼神说：
要不咱们去公安局查查，你爸不是叫高龙生吗？到公安局查户口，总应该查得到吧？
可高纯此时却早已失去了信心。
唉，公安局又不是我家开的，这么大的城市，我想查谁就能查谁。
金奎觉得高纯的话说的也在理，就不再说话了。高纯望着金奎也不再说话。吃完饭后，两个人都没离座，谁也不知道下一步该奔向哪个方向，该去什么地方。高纯叹了口气问金奎：
唉，你怎么办？回云朗吗？
金奎望着高纯坚定地回答：
我不回云朗。
我也不回云朗。
高纯赶紧跟了一句。金奎想了想说：
哎，你知道北京有个劲舞团吗？我从省艺校毕业的时候他们就来挖过我，要不是我爸非让我回云朗，我早就来北京上班了。
劲舞团？
高纯先是摇头，而后又赶紧点头：
啊，我知道有个跳舞的网络游戏叫劲舞团，我玩过，不过真的劲舞团我没见过。
金奎听到后不禁笑了：
那不如我们去找那个劲舞团吧，一旦被录取了我们就有饭吃了。
高纯看着大街上来来往往的出租汽车，皱了皱眉头。金奎知道高纯此时已经是心乱如麻，没了方向，便换了一副同情的口气问他：
要不跟我一起考劲舞团吧。
高纯听了，泄气儿的白了金奎一眼：
那个团是专业的吧？ 我一年多没练了，考那种团不是自取其辱吗？
可金奎却热情地鼓励他，
你可以练练嘛，临阵磨枪不怕也光，来我帮你练。
金奎说着便站起身来，仿佛现在就要开始练似的。高淳被金奎的情绪挑唆得有点动了心，他眨着眼睛看着金奎，一时间拿不定主意了。金奎见了又用话来激他，
你怎么犹豫了？你不是热爱舞蹈吗？你不是做梦都梦见跳舞吗？那就别放弃机会啊。再说你的功力就算差一点，可是你形象好啊，劲舞团的那种现代舞要的是味道，功好不好并不重要。而且那个团的人我知道，男演员里没什么好看的。
高淳不自信地看着金奎，
你说我好看？
当然了，你多好看呀。
金奎大声地鼓励道。也许是因为声音大了点儿，惹得附近餐桌上的人都不由得转过头来。高淳的脸有些红了，他咧了一下嘴，不知道自己该笑不该笑。也许因为金奎此时的脸色很严肃，不像是在开玩笑，所以高淳才没有笑出来。金奎的主张很快便进入到操作性的层面上。
哎，高淳，你那儿还有多少钱？要是找到住的地方，咱们今天就开练。
他们新找到的住的地方是一间废弃不用、正在招租的车库。车库正面有三个并联的双开大门，里面则一体连通，不设隔断，三辆大型货车可以同时存放，一侧还有一个修车的地坑。他们进去的时候，水泥地面是油迹斑斑，墙角门边杂物凌乱，他们俩几乎用了一天的时间才勉强打扫出了一块空地。他们修好了门窗，并在墙边相对干净的一角铺开了新买的被褥，并且在两个地铺中间隔了些木箱和纸箱，以示男女有别，授受不亲。于是一个简单的住处就算是整理好了。干完了这一切，他们已经累得是精疲力尽，倒在地铺上便昏昏欲睡。高淳见金奎躺错了地方，便用胳膊肘推了推他说，
来起来，来，这是我的床，你睡错地方了。
可金奎却没有动，而且累得连话都懒得说了。高淳本想躺到金奎的铺上去睡，又看了看自己的衣服，怕把金奎的铺面给弄脏了，便没有去睡，索性爬起来把身上所有的钱票都摸了出来，摊在床上开始算账。金奎这才迷迷糊糊地问，
哎呀，还剩多少钱呀？
不到一千了。
金奎听罢立刻翻了个身，
那还够用多久的呀？
谁知道呢，我琢磨着省吃俭用最多也只能用一个月。哎，金奎，你能不能让你们家给你邮点钱来？你不是有卡吗？让他们把钱打到你卡上。
金奎听了瞥了高淳一眼，
我才不找他们呢，我一找他们就知道我在哪儿了，我爸准让我哥过来拉我回去。
金奎说着从高淳的枕头上爬起来，扒着高淳的肩头亲昵地说，
哎，现在我先用你的钱，等我考上劲舞团你再花我的钱不就行了。
高淳收好床上的一堆散钱回答说，
我才不花女孩子的钱呢，等你考上了我就回云朗去。
高淳说着站了起来，绕过木箱搭成的隔断，在另一边的铺上躺下来。金奎见了急忙跟了过来，
嘿，你别躺我的床，你到你床上睡去。
哼，小气鬼， 还不是怕我弄脏你的床。好好好好，依了你。
高淳说着痛痛快快地搬了家。金奎看着高淳听话的样子，禁不住开心地笑了。一堵胡乱堆砌的隔墙，两个阴陋旧简的地铺，一个同居之家，就这样诞生了。对这个环境，金奎感到很满意。
你瞧，我们的房间多大，那块空地足以当我们的练功大厅了。哎，从明天早上起，我们就开始练功，怎么样？
好啊，听你的。
有了自己的住处，高淳也感到很高兴。第二天清晨，他们便开始了练武，从基本功的训练开始。自制的把杆和不知从哪个破衣柜上卸下的镜子，成了这间练功房最初的设施。金奎充当了高淳的舞伴兼教练，他扶着高淳的双胯，帮他挺起腰身，二人在镜中的造型不仅优美，而且有点甜蜜。除了基本功之外，高淳开始学习冰火之恋这个舞蹈。金奎在街上的音像店里买到了小提琴协奏曲《梁祝》的音乐磁带，仍然选它做《冰火之恋》的配乐。这曲子是个名曲，充满激情，也带着足够的感伤，很符合《冰火之恋》这个表现爱情命运的舞蹈主题，所以高淳和金奎都很喜欢它。音乐响起来了，旋律使他们激动，舞蹈可以沟通他们的灵魂，两个人的默契仿佛是与生俱来的，他们像风一般的旋转起来，冰与火彼此相依，彼此缠绵，有点像他们内心的情感。他们在艺术的境界中忘却了自我，在舞蹈的海洋里奋力地畅游着，陶醉着。舞蹈不仅仅是他们的寄托与梦想，也是他们生活的现实。两周以后，他们相伴着走进了北京劲舞团的考场，和一群年龄相仿的舞者一起，为争取有限的几个录取名额而赌博着自己的运气。高淳和金奎的考试排在下午，中午他们简单地吃了几口饭之后，便在考场门外紧张地等待着。从考场里出来的人，有的神情沮丧，有的志得意满。高淳不顾周围的目光，紧张地拉着金奎的手低声说，
别紧张啊，放松点。
没事，你不紧张就行，待会儿跳的时候悠着点，别太使劲了啊。
同样紧张的金奎在低声地嘱咐着高淳。终于轮到他们进场了，他们报的是一个双人舞。音乐响起，两个人翩然起舞，他们发挥的是如此淋漓尽致，如此的放松而默契，连他们自己都感到意外。音乐结束了，舞蹈停止了，考场里突然出现了静止。当高淳和金奎都为这意外的沉默而吃惊和担心的时候，考场里突然响起了掌声。这掌声是考官们经过了一段矜持之后而给予的，而且是越来越强烈。高淳和金奎同时在意识中感到，他们成功了。金奎因为激动而握紧了高淳的手，高淳明显地感到金奎的手因为激动而在微微地颤抖。掌声渐渐地平息下来，一位中年考官终于说话了：
你们跳得很好，是你们自己编的舞蹈吗？
没等金奎回答，一位中年女考官又问道：
男孩的形象不错，你是哪儿毕业的？
高淳如实做了回答。当两人走出考场的时候，尽管已经汗透衣衫，但他们的脸上都挂上了获胜的笑容。
走，我们去吃肯德基庆祝一下。
高淳首先做了提议。
好，一人两份，把前些天的损失都补回来。
金奎立刻举手相应。于是两个人手牵着手，乐乐呵呵地走了。接下来的事情便是等待的煎熬，接连几天都没有得到录取的消息，两个人都不免有些焦急。晚上，两个人坐在床铺上，头上的电灯泡因为灯光昏暗而显得萎靡不振。高淳把剩下的钞票倾囊翻出，那几张票子也和他们目前的心态一样困倦无形，不用细数也能够一目了然。高淳沉不住气地说：
实在不行咱们就回家吧，回家以后你爸顶多骂你一顿，骂完了还是自己的宝贝女儿，我呢再想办法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
不行，我不回家，还没有到绝望的时候。
金奎说着搂住了高淳的肩膀。
咱们俩只要能考上劲舞团就有办法了。
高淳担忧地看了金奎一眼。
万一我考不上呢？
我养着你啊，只要我挣了钱就有办法了。
金奎不假思索地回答。
算了吧，我才不用你养呢，我一个大老爷们儿，堂堂五尺之躯，靠你来养活，我丢不起那人啊。
那有什么，我不是你。
说到这儿，金奎不觉停住了，他的脸有些红，连忙改口说：
我们不是好朋友吗？
金奎的话令高淳很感动，他瞪着金奎问：
你真的把我当成你的好朋友？
当然了。
金奎又是不假思索地回答。
为什么？
那还用问吗？患难见真情，我们是患难之交。
金奎肯定地回答。高淳再一次被金奎的诚实感动了，他叹了口气说：
谢谢你这么看重我，可我是个男人，我一定要努力赚钱，不能让你养活。金奎，将来不管我有钱没钱，也不管我有多少钱，我一定都好好待你。
真的吗？
金奎险些被高淳的话感动得流下泪来，他忍不住搂紧了高淳的脖子，轻轻地问。高淳抓住金奎的手，坚定地说：
真的，我发誓。
高淳，你真好。
金奎在高淳的脖子上轻轻地亲了一下，感动的泪水终于流了下来。查找父亲高龙生一直是压在高淳心底的没有断了的念想。为了避免等待中的难挨，高淳带着金奎真的跑到公安局去查户口了。公安局的民警在电脑上查了半天，查到条件相近的只有一个人，可是那个人7年前就去世了。
他祖籍也和你们讲的不一致啊，他是从内蒙迁过来的。
值班民警进一步告诉他们。高淳还是有些不死心。
叫高龙生的就这么一个？
还有两个高龙生，但肯定不是你父亲。
怎么肯定呢？
有一个年龄倒是相符，可那是女的。你们到底是找父亲还是找母亲啊？
那还有一个呢？
还有一个叫高龙生的，
民警说着指了指高淳。
哼，比你还小呢。
走出公安局的户籍大楼的时候，高淳和金奎都有些样样然。
哎，真怪了，这城里只有一个高龙生，和你爸的年纪差不多，可他在7年前就已经死了，而7年后有个人代表他过来找你，可见到你以后那个人也马上死了。高淳，咱们不是撞上鬼了吧？
高淳的心里早已经有些惶然了，可是在嘴上还是给自己壮胆。
别胡说，那个死了的高龙生根本就不是我爸。
那你爸上哪儿去了呢？公安局总不会错吧？可他们的户口册上就这么一个高龙生。再说了，你爸在北京生活了那么多年，又是个大老板，总不会连户口都没有吧？
高淳没有说话，他感到很茫然。金奎又说话了，
那个蒋先生，蒋教授，也死得太离奇了。我一生第一次见到这么离奇的事儿。李师傅的车好好的停在那儿，平白无故的就来了一辆大货车，咣的一下撞上去，就像事先安排好了似的。
高淳听了不觉有些骇然。
是啊，我也觉得纳闷儿，可能是谁安排的呢？
老天安排的呀，弄不好那个蒋教授早就死了，咱们见到的是他的鬼魂，是你爸悄悄让他出来找你，阎王爷发现了又把他招回去了。
高淳站住了，他瞪着眼睛想了好半天，还是想不清楚是怎么回事。
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《舞者》。